好，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啊，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呢回到大家当中一起来敬拜。那么两个礼拜前我在这个香港，从香港去武汉，就是在月头的时候我离开温哥华一个人去到香港，然后呢从在香港呢。就跟我们在香港我以前的一个同工就跑到这个武汉的地方在那边大概头尾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这次的旅行谢谢大家记得我在这个短宣的工作的弟兄姊妹呢特别为我祷告，我特别感受到祷告的力量，让我在国内短短的几天能够做很多非常奇妙感恩的事，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在这一次呢去武汉回来的感受是什么呢？第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们应该尽量尽我的本分来去传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每一次回去，每年我都有机会回去国内。每一次就感觉到国内这个信仰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少。所以呢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应该更加努力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免得他们可能聆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是我深深的感受的一个重点。但是呢第二个重点反而是另类的，就是说虽然在这种情况里面非常困难，也比以前更困难，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神特别的为着我们在国内的事工来开路所以呢我盼望日后呢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呢，可以多详细的把这次的见闻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从武汉回到香港几天之后呢，我回到上个礼拜我们就有这个庆祝的晚宴。那么庆祝晚宴之后呢，我们今天呢又回到这个罗马书希望呢我们在记里面可以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完整的来去研读我们再次在神面前祷告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当在我们在你面前，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已经看顾了我们，照顾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在我们唱的诗里面，我们唱的是说神他奇妙的爱，对人来看是无可能的，但是耶稣的爱，神的爱，神的儿子的爱，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我们看见的就是神奇异的爱。我们这般虽然是不配，虽然是充满罪恶，但是我们偏偏被主的爱拣选，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就是坚固的磐石。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一切的信心都是建立在这坚固的磐石，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了罪债，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所做的讨父神的喜悦，他胜过死亡，胜过罪恶，把永生来让我们每个人得着。在这个基督 坚固的磐石上，我们愿意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因信应信称义的意义，让我们再次充满盼望，再次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研读这个罗马书啊，我们到了第五章。第五章可说呢是这个罗马书的第二段，从第一段到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是第一段。在这一段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了当时候在罗马的信徒，也告诉我们今天，就是我们都是罪人。你和我，连我站在大家面前讲解神的话，我也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我们看罪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的错事，乃是我们比起上帝神的公义圣洁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呢，当保罗把这个信息给罗马的信徒，也给我们今天的众圣徒，他就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可以呢，凭着他的恩典，也凭着靠着我们的信来因信称义。那么当时候的读者可能在心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单单靠信就可以得救吗？单单靠信能够被称义吗？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呢，保罗就很快的就把这一个因信称义跟因信称义得的盼望他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的确是真的，是宝贵的，是可以呢放心的来去接受。那么在我们这一章里面呢之前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哪里呢，有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典范。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当时候他凭着信心离开乌尔，去到神为他预备的地方，他也凭着信心把他独一的儿子，等了很久的儿子来献，准备来献给神。所以呢，当亚伯拉罕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信。那这个是从新译本的翻译那在和本的翻译呢第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之父，正如先知所说，是因着信仍然有盼望。但是这里呢，他的翻译呢应该是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信。那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凭着信去希望得到一种盼望，就盼望还不是得到在手里面，但是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仍然怀着这个盼望来去相信神，应着这种的信心，他就能够被称为这个万国的父。你知道看到那个分别吗？这个亚伯拉罕没有得到什么，但是他有一种盼望，这种盼望是在他心里的，这个盼望是因着他对神的 信念，就因着这一种盼望，他仍然去相信。当无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仍然去相信。那到此里呢，我们第五章第二、第四、第五节又出现这个盼望这个字啊，是一本把这个字呢，同一个字呢翻成盼望，在和本上面呢 讲到啊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啊用指望，但是是同一个字的，是盼望。所以呢，在第五章第一节，所以啊，所以就是说，在新一本，所以就是说上面所讲的啊，我们啊关于呢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我们既然因信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也凭着信，借着他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不但这样，我们更以患难为荣，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这个毅力啊，毅力产生盼望。然后呢，第五节说，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神借着我他所赐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呢，保罗就想把因信称义这个概念跟他们所有的盼望连起来。如果大家收到我们今天的情绪表的时候，请你翻开到第六面啊，第六面啊，这个讲到的大纲啊就在那边啊，因为啊今天的经文比较深一点啊，所以呢我就把它比较完整的来编给大家。那么在这段经文从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其实呢就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因信称义所得的七种的恩典。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就是在从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在那边讲的就是因信称义所得的复合的结果，复合的结果啊，将啊当他们从亚当啊犯罪与神断绝了关系，然后呢，到了基督啊，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回复我们原本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两个大段，请大家跟着我，我们把它来看啊，一起来看。首先呢，因信称义所得的七重恩典。我把这段经文呢，把它分成七个重点，让我们啊知道保罗所指的是什么，他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信称义，保罗要强调我们有七重的恩典呢？因为他们对这个因信称义的概念就半信半疑。无论是犹太人，从犹太人的角度，在旧约他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要献祭，他要在行为上要这样遵行，在生活上要怎么样来过他们的生活等等。他们知道如果要得到神的喜悦，他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呢，到了耶稣的时期呢，保罗的教训就是说，那些你们都不需要做。现在呢，你单单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凭着你的信，因着你的信，你可以被称为义。那这个呢，对他们犹太人来讲是太过难接受，因为他们很多事情都是要按照 旧约的律法，比如他们的男丁出生第八天就有受割礼，他们长大的过程要限制，各样的东西都要按照律法的指定。现在呢，他们都不需要做这一个。那么去了外邦人来讲，外邦人就同样的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神，我们单靠信耶稣就能够得救呢？单靠信耶稣就能够被称义呢？所以呢，对他们来讲，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保罗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说，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与神和好啊，就一一的把这个与神因信称义得到的好处跟得到的一些的科据证据当把它摆在信徒面前，让他们能够清楚的明白。往往呢有你可能在你们的经验里面啊，有时候呢会有不同的公司向你们招手啊，说我们的公司的产品比另外的公司的产品更好啊。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在我们那个生活里面，就是那个上网跟电视电话这一块。那么每六个月差不多我们就要思考，哎，要不要改从一个公司改到另外一个公司，因为太贵了那另外一个公司就会主动的打电话给你说，我们的产品我们所提供的的确是比更好，他给你每个月收你多少钱呢，我可以比他便宜，他给你什么东西我比你更强的频度等等。他会把你要买我的产品用各样的方式理由来解释给我们听。所以同样的可以说保罗看到他们半信半疑的心态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他们这种思想，他就很清楚的把七重的恩典来跟他们分享。好，我们看第一第一呢就是说因信称义这一个事实。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所以我们既然既然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已经发生了，不是一种概念，不是我跟你传销的一种的理念，实际上你们既然因信称义。那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往往呢我们在这个新教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因为我们常常强调这个因信称义我们说我们跟天主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就能够得救，这个就变成我们很习惯的一种概念。但这个概念不是停留在概念的那个层面，这个概念其实已经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看英文呢就看到这一点呢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写法，他的那个语法是很清楚的。英语的就是说 having been declared righteous， 因信称义呢不是一种概念，你已经被宣判为义人，你们已经凭着耶稣基督，因着信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恩典，你已经得救，已经被称为义。虽然你不是义人，你仍然有罪，但是你已经是得到这个位分，你已经有这一个身份。 那么这个，所以我就把它换成说我们因信信称义这个事实 ，having been declared righteous 这个事实。那么有当中我们一些人啊，可能呢你来了加拿大一段时间，你申请成为公民啊，那么经过几年之后，经过各样的手续，你终于呢拿到你加拿大公民的身份。那在你得到这个身份的时候呢他们就通知你了你已经合资格成为我们加拿大国的公民。但是呢他呢就说你要参加一个公民的宣誓的典礼你在那边那个法官就宣布你现在从现在以后这也都你们都是加拿大的公民。好了，你现在有那个这个移民法官这个公民法官呢宣判这一个这个身份。那么我们得到这个身份之后呢我们是真正的是一个公民。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利用我们应该有的所谓公民的一些的义务，我们没有好好去看我们的公民，我们的责任。那么虽然我们被宣告我们已经成为公民，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事实好，就是好像这里呢，保罗说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就是你们应心信称义，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你们知道之后呢，你应该好好的来去活出这个事实，不是一种概念而已。好，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就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在和本，就是相合。那在新译本呢，把它翻成和好，相合或者呢和好大家都明白这个相合和和好呢，即是一种的一种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了就是好像我们一对夫妻，在他婚姻的关系里面，他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分开了。那么，那后来呢？他们又同住在一起，他们告诉别人我们已经和好了，就我们在一起了。但是这个呢？不单只是这个名义上的在一起，乃是呢在相好或者和好的，还有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两个人真正的进入一个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这个呢有什么特别呢？就是说不单只是我们走在一起，乃是我们真正的大家和睦相处，就是我们不单只说神接纳我们，我们现在称为神的儿女，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与神已经进入一个和睦的关系。那么在英语呢也是从这个原文呢，他强调就是这个是 peace with God。不单只是 peace of God， 不是我跟神和好，有这个和好的那个表面，乃是真正的进入与神和睦相处不单只是和好了，还在真正的生活上来相处。所以呢，在环球圣经里面就把它这个意思呢 更加清楚的来翻译出来。好，第三，我们看到第三呢，就是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当中啊。第二节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也凭着信，借着他可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当中，并且呢继续讲到盼望啊。那么这个进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啊，就在英文呢，就是说 have access， 我们有权进入一个地方，一种的警戒。这个警戒呢是充满恩典的，这个恩典是我们现在不是在外看进去的，这个恩典是我们能够经历和享受的啊，这种概念。那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他说呢，现在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当中，你不要忘记了，你们现在其实在恩典当中，你已经进入这个恩典，神的恩典已经充满你，在你生活里面周围，你可以靠着这个恩典来生活，你可以靠着这个恩典过着喜乐有力有活力的生命，可以进入这种关系。那么往往呢，我去出外公干的时候啊，我坐的飞机是最便宜的，买最便宜的机票啊等等啊。虽然我一年都有几次飞来飞去，但是呢那个积分啊来讲呢，都不能够提升我到进入他那个航空公司的那个特别的那个休息室俱乐部啊。因为呢那些呢是一些头等的啊，或者呢已经飞了很多累积了很多分的一些人才可以享受的。但是呢有几次呢我去坐飞机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些常常出入飞机坐飞机的人啊，他说哎，你也在坐这一班嘛好，你跟着我吧他是头等客位的客就带我进去。哇，原来进入那个特别的候机室呢，原来呢哇，吃的东西特别多你要洗澡，你可以去洗澡。原来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机场可以洗澡，原来呢它在里面有洗澡的设备有很多不同的特别为他们专客来预备的东西。以前我只是在外面，但是现在我进入这个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我可以享受一切。所以呢保罗说，你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当中，不要忘记呢你是在福中，你要为着你得到的福来感恩。好，下一点，第四点就是说，在这个患难中有盼望这个概念请大家跟我看第三到第五节。他说，不但这样，我们更以患难为荣这里呢在和本呢就是欢欢喜喜的其实呢他这个意思呢应该比欢欢喜喜更深，就是呢为着更加以患难为荣。为什么呢？知道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这个老练呢就是在和合本用的动词。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提出这个患难是产生什么呢？产生这个坚忍，然后呢这个 这个坚韧产生什么呢？就是老练。有时候我们在中文讲到这个人很老练，就是他面对很多事事应该对人对事都很老练啊，是很有经验啊，任何事情他都可以解决的啊。这个老练是他一个非常老练的人啊。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那种的老练，当然也可以包括在内，他是经得起考验的品格，经得起考验的品格。原来当我们面对各样的患难的时候，这一个产生一种的坚韧，而且这个坚韧来陶造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这个品格呢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考验的啊。从那时候罗马时代这个当时候的用法就是这一个是 approved， 这个是有证明的是经过考验的一种东西品格。然后呢这个品格呢就导致我们有盼望我觉得这一个翻译呢也是特别很有意思的这里所讲的就是不是一般的，这个是为什么以患难为荣，是欢呼的自豪，在环球圣经里面，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不盼望有患难一般的人不患难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愿意来面对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困难，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希望我们来能够生活得更好，平平安安的过生活就好了，不要面对太多的患难。但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所得的盼望，这个盼望呢不是一般的人的盼望，不是说我们没有面对困难，但是呢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虽然会面对困难，虽然也有我们的难处，但是呢这个难处就是患难呢，我们应该可以来引以为荣或者欢呼自豪。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患难就产生一种坚硬的一种的心态也产生了经得起考验的品格，我们的生命得到操练这一种操练就让我们真正的得到盼望。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保罗在另外的圣经里面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所面对的试探是不是我们不可忍受的神会透过这些我们经历的东西让我们得到出路，不单只得到出路，让我们的品格得到操练让我们真正的在患难能够产生盼望。那最近我回到香港有三四天的时间，那在回到香港三四天的时间，感谢神呢，我再一次有机会与我们在香港的一些的弟兄姊妹见面。那么在香港呢，我有一群以前在大学我在温尼培大学的时候，在温尼培曼托布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在那边大学的我的一些的学兄学姐在香港生活。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也在这里分享过就是罗曼华博士，罗曼华姊妹。这位姊妹呢，她呢是在大学，在梅托伯大学的时候，她已经拿到她的博士，她是一个这个生物化学的博士。但是呢，她受神的呼召之后呢，她就奉献自己回到香港先在中神服侍，后来呢就再去进修，拿了第二个博士，就是宣教学的博士，两个博士。但是呢他为神来奉献，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呢在这个中国一个城市里面在那边清远这个城市里面，在那边来建立一些学校， 帮助当地的工作啊，当地的一些的贫穷的人，而且呢，透过这个方式呢，来啊个别的向他传福音啊，这个已经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但是10年前他就发现他有这个肺癌，当他有这个肺癌的时候呢，他呢众人就说：“哎呀，这那么好的姊妹，为什么神容许他有了这个癌症呢？”啊，所以呢，很多人就很担心啊，但是呢，这个姊妹仍然凭着她的心里的盼望，用信心来过着她每天的生活。10年之后，当我再次有机会跟她见面，我就发觉她仍然看不出她是真正有病的人。有了癌症10年的一个姊妹，她表面看起来比我更健康，但是她说现在我的癌已经扩散到全个身体，那我现在已经要打 morphine 来帮助我面对我的痛苦，但是她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随时神我要我回到他的怀抱里，我随时已经预备好。他还说我会把我在过去10年每一段时间写了一些的信给他的为他祷告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心得在的信里面，他说我会把它编好来出版，成为日后弟兄姐妹的鼓励。那么我们提到就很高兴了，他说这样说我们就说我们众弟兄姊妹为你出钱来出版这个书，日后呢他说这个书日后不卖的，但是呢可以派发给所有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因为我们靠着这些神给容许在我们生命发生的患难，我们应该欢呼自豪引以为荣，因为呢患难产生坚韧，也产生经得起考验的品格，这种品格就给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呢这个是保罗所说的，所以你因心称义有这一个那么好的好处。好，下一面第五呢，在第五节的下一半这里说盼望不是会人蒙羞的，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保罗告诉他们，你们因心称义，你们有这个盼望，这个呢你们应该呢充满喜乐的，这个盼望是没有人可以给你的，唯有神才以给你的。那么所以呢他继续就说还有呢，神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今天呢我们因信称义呢，不单只是说我们已经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宣判已经收到了，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内住，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给我们有力量，也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神的爱已经已然倾注在我们的心里，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的心里，然满完完整整的来滋润我们的生命，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充满了神的爱，神的爱的力量，神的爱所带来的盼望。所以呢这里呢很清楚的讲到第五点，就是呢不单只是一种概念，你可以相信，你凭着信得称义，这一个已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怎么样看到呢？ 因为你和我今天应该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这个心圣灵在我们心里，应该让我们常常感觉到神的爱是充满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还为着很多事情来担忧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的体验圣灵应该可以带来给我们那种信心，那种神的爱所带来的满足和平安。这个是要提醒我们大家去来思想的。好，下一章，第六章第六跟第七啊，我愿意跟大家一起看啊。那第九到第十一节啊，请大家听我啊念一次。所以啊，现在再一次讲到上面所讲呢，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来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神的愤怒。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与他复合，既然复合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十一节，不单止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合，也借着他以神为荣，那在和本呢以神为乐，但是呢这个翻译呢以神为荣更加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好，那这个是把两个情况说明，既然你们都是因信称义，既然你都是因他的宝血称义，那你更要在将来免受神的愤怒。那这里呢是讲到将来，将来更加能够得到他借着他得救，免于神的震怒。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因信称义呢，就保证你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会受神的审判。当神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审判罪人，但是你已经被神被耶稣宣判成为义人。那在将来面对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你必不受审判。那这个呢就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有时候有些人做了基督徒，他很用心的来去跟随神，很愿意来读圣经，很愿意的用各样的方式来跟随神，但是在他生命里面他们没有一种信心，他们觉得如果我犯错这个错我犯那个错不是我们可以说随便的犯错，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人，我们常常很顾虑，就是说如果我们犯了错在这方面那方面，那么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神会不会同样的把我们审判呢？所以在这里呢讲得很清楚，将来就要接着他能够得救，免得神的震怒或者愤怒那么第十一节呢就刚刚相反，就相反强调呢，不单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复合，也借着他以神为荣，就是说不是单指 我们的指望放在以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现在你和我都可以呢享受这个与神复合和好那种的关系也因此呢以神为荣以神为乐这两个概念都有的。就是今天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仍然可以有喜乐，就是说面对任何的灾难 患难，我们仍然可以有盼望，有喜乐，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义。以这个义呢，是带来这个基督与我们与神借着我们与基督耶稣和神符合的原因呢，我们可以呢以神为荣，就是我们可以对人说，我们都不怕，我们都不担心，因为呢我们有神，我们可以以他为荣。这些都是很看起来很概念性的，但是呢保罗就三番四次把这一个看来是概念，其实是一种现实，来告诉当时候的信徒。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今天我们跟随了耶稣，我们生命有没有因着这种的信念，也因着这个事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完全的凭着主耶稣带来给我们的爱与盼望，过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得到这方面的提醒。好，请大家翻到第二十二节。从第四二节到二十一节这段很特别的经文里面，这个医治呢在中文我们的翻译呢出现了13次啊，我数过大概有13次啊。那为什么医是那个重要呢？在下面的表我可以呢把这个概念这个真理呢与大家来分享，因信称义所得的复合的结果啊。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很多方面呢可以解释的啊。那么有些东西呢如果要详细的去讲解呢，可能我们时间就不大够了，我们就来集中的看这个表啊。如果你打开你的那个情绪表，那第六面那个表亚当与这个基督的比较，你就可以看到了。好，首先呢我们看为什么把这两个人做比较呢？首先亚当跟基督这两个对比是很特别的。在保罗他很刻意的来形容亚当是那一个人，然后呢形容基督的时候呢就强调他是这一个人，那一个人带来罪和罪的效果，这一个人呢带来公义和的赦免的结果。所以那个人这个人有时候我们谈话的时候这个那个人真的坏的要命，但是这一个人呢真的非常好我们会做这种的比较。那个这个这个是保罗的手笔所写下来的。好，那我们就看在这里呢有两件事。头一件事呢，一个人犯罪这个呢在12、15、17、18、19节三番四次的保罗强调，就是因着亚当夏娃，当时候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所记载给我们所记载的故事呢，他怎么样受到撒旦的试炼来犯罪，由他一个人开始，这些事情就发生很多很多很多罪恶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呢从一个人犯罪，是亚当的犯罪。从我们基督教的概念我们有这个我们要有一种原罪的概念。原罪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亚当他犯的罪不单只是他所犯的罪，他的罪性 也因着它代表人类，也是人类的开始，就呢成为我们人类的罪性。他对神的反叛，他对神不服从，他选择要与神一样能够做任何的判断要与神一样，这种心态就成为今天我们人类的罪性的特征。那么在我们这概念里面，我们就强调说，我们人类本身是在罪中，所以呢这个呢是神要面对的，要解决的问题。在基督教里面也说，那这一个人基督，他在第十八节特别呢十八节呢非常很清楚的讲解这一方面。十八节是这样说我从新译本读出来，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全人类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着他一个人，全人类都都被称义得生命了。那这里呢，就把这两个这个人跟那一个人那一个人是亚当所犯的罪，这个人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的义行，就是为我们的缘故来奉献自己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所以这个概念就在这个一次的义行那边表明，全人类都被称义为得生命。就是说因着亚当犯罪，罪性罪进入人类，但是接着耶稣基督所做所奉献自己的事情，这个义公义已经进入人间。所以呢，我们可以凭着信，靠耶稣，信靠耶稣，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的公义。好，我们先看下去，这两个事情带来两个下一章两个后果。这个后果包括什么呢？总结起来，审判、定罪、死亡，这个是人类所面对的结果。但是呢，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被称义，我们得到生命这里呢都是非常讲的非常清楚的讲说明的。那这里呢讲到特别呢，就很少有人为这另外一个人来死唯有耶稣他能够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呢强调耶稣基督的牺牲是那么奇妙在十七到十九节因着那一个人他的叛逆众人都被列为罪人，照样也因着一个人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所以这一个道理呢就在这里作为说明。好，第三，那这里呢讲到那个结果两种的对比，就是死亡对恩典。在第五十五节里面就众人都死了，十五节是这样说，但恩赏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和本这个新译本把它翻成截然不同的。如果因着那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神的恩典和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对众人都更加丰盛。两个对比，在亚当的一个人的犯罪，这个死亡 就临到世人。当耶稣为我们死，这个恩典就临到我们当中。啊，这个在新译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啊，把它已经把它打给列给大家。在下面讲到这个审判是有一个人来，以致要定罪，恩赐也因为许多的过犯以致来称义。然后呢，最后我们看到罪掌权是因为亚当带来的罪的效果，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在掌权，因为基督要带来新的改变。在过去一两天的新闻当中在非洲那个 Zimbabwe 国家他一个独裁者那过去30多年用铁腕来统治他们的人民。那么在过去几天他的政府被推翻了，那被推翻之后呢，他的副手将军呢就把政权掌握在他的手中。那我们看到人民都跑到街道上欢呼，哇，很高兴，因为呢他们等待这个日子已经等待很久了如果你今天晚上回去看电视一定有这个报道，就是说哇，我们以前就在罪的统治之下这个人统治我们，都让我们真的不能活过来，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得到自由，所以他们就上街欢呼感恩。对我们来讲，我们这班基督徒到底我们认不认识我们得到的救恩呢？我们单单凭着信能够称义，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其实也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是主耶稣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换取我们的自由。但是你和我得救了之后，我们受洗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没有欢呼喜乐，以神为乐，以神为荣甚至以焕然为自豪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要你和我要一起的来去思考。愿意神把这个印心称义这个道理印在我们心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听这个以心信称义这个概念听得太多了，可能已经习惯了把它认为它是我们基督教的一种基本的道理，我们也信了，甚至接受了，做了基督徒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明白原来这个以信称义它深厚的意义，实际上在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活现出来。就求主帮助我们重新的温习这个概念之后好好的反省，就是今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因着我们神我们的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儿子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永生，而且这个永生已经从我们信主那天开始了。求主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正如主耶稣说，我来是要羊的生命，而且得更丰盛。求主帮助我们来把握掌握这个那么重要的概念，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